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元佑更化，宋神宗赵昱在元丰八年三月染病逝世，皇子赵昱继位，成为后世所称的宋哲宗。由于当时宋哲宗只有十岁，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不赞成推行新法，有意恢复祖宗旧制，因此推行了十八年的新法，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而面临严重的冲击。在宋神宗逝世的时候，执政的大臣是王圭、蔡确、张敦等人，他们都是新党，仍然掌握行政的实权。高太后不能够立刻将他们罢免，于是高太后降旨召反对新法最激切的前任谏官司马光回朝，又在民间引起舆论，宣扬假如由司马光执政，就会减轻百姓的赋税重担。到了五月，即是宋神宗逝世之后两个月，宰相王圭又病死了，新党的实力进一步削弱。高太后虽然任命新党的蔡确做宰相，但是就任命司马光和新党的韩缜做副宰相。没多久，高太后又批准旧党的大臣范纯仁、吕公柱、刘志、赵彦若、范祖禹、吕大房、范纯礼、苏轼、苏辙等人回朝任职，甚至已经年老退休的元老重臣文彦博、冯京等人亦都召回汴京出任顾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蔡确、张敦和其他新党大臣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旧党的大臣建议将第二年的年号改为元佑元年，意思是重新恢复祖宗旧制，得到高太后批准，于是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已经是势在必行，宰相蔡确已经无力阻止。但是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仍然有不少困难，高太后和司马光必须小心处理。
司马先生，先帝不幸英年早逝，新天子年纪尚幼，而朕是老妇人，国家大事要由司马先生和各位元老众臣维持呢。
太后言重了，微臣司马光远离朝廷十多年，对国家大事已经十分生疏，况且微臣近年体弱多病，恐怕难升重任了。
司马先生德高望重，今日大宋的国事，非先生不能安顿。
太后言重了，微臣岂敢。
当初先帝听信王安石的谏言，改变祖宗旧制，任用一群奸佞小人，推行什么新法，令到民怨沸腾，如果继续下去，真是令人担忧。
微臣启禀太后，先帝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原本并无大恶，只不过王安石太过自信，推行新法的时候不愿意与其他大臣商议，而且排挤异己，令到朝廷里面举荐成为风气，执政自以为是，长期以来下情不能上达，民间受苦，无法向朝廷申诉，朝廷执政因此误以为民心归附，更加为所欲为。
先帝举荐真是不应该。
微臣岂敢归怨于先帝呢？帝王要明辨是非，必先广开言路，否则被奸佞小人蒙蔽而不能察觉，误国害民，莫甚于此。王安石所用的人名为推行新法， 其实是巧立名目，在正常遭税之外增加各种税项，希望借此邀功，名为增加朝廷收入，实在是剥削穷民，令百姓负担加重。有人为民请命必遭斥责，这样还哪有人敢讲真说话？最后天下百姓都归怨先帝。
那朕以后应该怎样做才啱呢？
微臣启禀太后，古代的圣王时时刻刻想念百姓的辛劳，天下的财富如果藏于民间，那百姓生计充裕，如果财富收归朝廷，民间必受困扰。
那朕怎可以知道民间的实情呢？
只要太后准许臣民进言，那民间情况就不难知道。
准许臣民进言，假如有人乘机故意诽谤朝廷，那会对朝廷不利的，必须阻止。
有人出言不逊，朝廷可以不加采纳，如果因此加以制止，那岂不是等于拒谏？求太后明察。臣民各尽所怀，不忧处罚，然后是国家万世太平的基础。
是，司马先生讲得啱。
多谢太后。
是了，王安石所制定的新法，你认为应该怎样处理呢？
微臣认为必须顺从民意，凡是罪敛为奸令百姓受损的，例如保甲法、青苗法、免疫法、将兵法，民间称为四害，必须及早废除。如果新法之中对百姓有利的，可以保留。
司马先生讲得啱，废除新法的重任就交给先生你全权办理呢。
微臣遵旨。
卿，日前门下省已定了废除保甲法的诏书，但是颁布之后似乎遇到很多阻力。
没错，阻力的确不少，不但指蔡确、张敦他们表示反对，很多地方官亦都认为保甲法已经实行多年，一旦改变亦有困难。姚父兄，你认为怎样呢？
在下范纯仁认为，废除新法需要审慎，扰民太甚的可以废除，至于民间已经习惯了的新法，如果改变过急反而不便。
你的意思是，
当初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是在民户里面征召壮丁，教习武艺，维持地方治安，但是后来保甲不受地方官约束，保丁横行乡里，而且征召壮丁太多，妨碍耕种，这些无疑都是保甲之害。但是假如解散保甲，保丁转为盗贼，那就更加为患无穷了。
咁你认为保甲不能废除了？保甲、青苗、将兵、免疫四法，民间称为四害。如果连保甲都不可以废除，咁我司马光要恢复祖宗旧制，又点可以取信于天下人呢？
依在下睇嚟，废除保甲 仍然要谨慎行事。朝廷可以下令将各州县补丁交由本路监司指挥，规定补丁只需在冬季操练，春夏秋季就回乡协助农耕，这样可以避免解散补丁的弊病。专义以为怎样呢？
新法害民，对国家无益，应该一切废吧。
君实兄，保甲法应该从长计议，我们可以先考虑废除宝马、市役、荒田等新法。
这样也好。
君实兄，自从宝马、市役、荒田三项新法废除之后，宰相蔡抗已经屡次上疏请辞，看来太后就快会任命君实兄你做宰相的了。
唉，宰相职位实在不宜担当，这几个月我身体越来越差，经常要请假治病。
但是朝中大臣除了君实兄你之外，还有哪个有足够声望能够令天下臣民信服啊？
姚父兄，你言重了。唉，害民的新法未除，我又怎可以安心呢？
君实兄，你已经十几日没上朝了，你的身体没什么事吗？
姚父兄，我恐怕难有起色了。
自从蔡抗、张敦罢相之后，太后任命君实兄你执政，想不到君实兄贵体为祸。
我辜负太后和圣上期望了，好在朝中还有姚父兄和吕慧叔你们主持大局。是呢，朝中近日做了什么大事啊？
昨日金陵有消息送到。
金陵有消息？是不是王介甫？
是，王介甫在四月初六一病不起啊。
介父竟然先我而去。
听闻王介父他知道君实兄你拜相，而且朝廷颁布废除免疫法的诏书，他的病情加剧，临死的时候他说二十年心血付诸流水。
介父他一生太过自信。
介甫的新法虽然扰乱国家，但是地方官已经习惯了，要立刻恢复旧制亦都不是那么容易。
害民之政一日未除，国家一日不得安宁。
是，一定要能干的官吏才能够处理妥当的。
但是能干官吏难求啊。
确是难求，但是权知开封府是蔡京，他的确是一个能力。
蔡京？他当初不是王安石起用的吗？
他虽然是新党起用，但是他奉法秦公，朝廷的诏书必定能够切实执行。朝廷颁布废除免疫法， 恢复差役法的时候，天下周原官吏都不可以如期完成，只有蔡京他依照朝廷指示，毫不拖延。
蔡京的确能干，我不妨召见他。
下官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事，蔡京参见司马相公，叩问相公玉体安好。
袁长卿多礼了，你能够遵照朝廷命令，在开封府内如期恢复差役法，老夫十分嘉许。
多谢司马相公赞赏，下官身为朝廷命官，是好应该尽力奉公的。
好好，假如天下官吏都好像袁长卿你咁办事守法奉公，咁大宋一定能够昌盛啦。
大宋昌盛要靠司马相公咁嘅元老忠臣，下官又何足道呢？
袁长卿，听见话令弟蔡元道是王介甫的女婿吧？
启禀司马相公，舍弟蔡便的确是王介甫的女婿，但是下官只知奉朝廷命令办公，不知其他，求相公明察。
老夫知道，朝廷今日正需要好似袁长卿咁嘅能干官吏。袁长卿前程无可限量，
多谢司马相公训示，请相公多多提拔。
袁长卿，好好学习古代贤臣治国之道，为民请命，治君尧舜，咁朝廷一定唔会亏待你嘅。袁长卿，好自为之。
领教，领教。
姚夫卿，蔡京这个人的确是一个能吏，但是
君实卿，你觉得他怎样？
他似乎太过急于进取，见风使利。
不过朝廷正需要用人之际，
王介甫他虽然太过自信，但是未敢谋取私利。蔡京急于进取，为了争权夺势，他这种人误国害民，可能比较王介甫更甚。
那君实卿打算怎样处置他呢？
老夫准备一挫他的锐气，将他调离汴京。
君实卿，你近日身体好啲啊嘛？
姚父兄，
你点啊？
我个病唔可以再好噶啦。
实卿一定会吉人天相嘅。
生死有命，只可惜我司马光辜负了太后和圣上的期望，不可以将害民的身法全部废除。姚父兄，我死了之后，朝廷的事要由你和吕悔叔、刘新老几位操心的了。
在下不会令君实卿你失望的。
司马光在宋哲宗元佑元年，即是公元1086年农历9月1日，在病榻之上与世长辞。当时他是68岁，距离他回朝执政1年4个月。司马光死了之后，追封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司马光一生精力耗费在编撰《资治通鉴》和同王安石争论新法方面。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方面的成就得到后世人的赞誉和尊崇。至于他坚决反对新法，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他顽固保守。但是以司马光本人的立场来讲，他不满王安石急功近利，不满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彻底打破既有的制度和扰乱既定的政治秩序。他主张循序渐进。司马光早年曾经向宋仁宗陈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治国之道应该难之慎之，精心审虑。他主张治理国家应该顾虑周全，不可以只考虑一两点弊病而忽略其他利害关系。在王安石一班变法派的人看来，司马光的确是过分稳重。司马光一生之中唯一一次执政期间，打算在一两年之内尽废王安石新政，其实亦都是犯了过分急躁的毛病。王安石的新政已经推行了差不多20年，要在短期之内完全废除实在是不可能的。因此司马光死了之后，新旧党之间再起争执。继司马光之后执政的是旧党的重要领袖范纯仁、吕公著、刘志、吕大防、苏仲、王岩守、苏澈等人。他们都坚持司马光废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的政策。新党的官员例如蔡确、张敦、吕慧卿、曾布等人纷纷被贬。而开封府长官蔡京因为依附新党晋身，亦都被旧党官员弹劾，被贬为地方官。蔡京别字元长，福建仙游县人，同他的弟弟蔡卞在熙宁3年同榜中进士。蔡京、蔡卞都得到王安石赏识，蔡卞更加被王安石招为女婿，成为新党的重要成员。而蔡京在北宋晚期的政治之上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